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主耶稣，主啊，你借助圣灵对我们说话，主啊，求主耶稣基督你来除去我们的障碍，除去我们里面的各样的拦阻，我们认识啊，进入你真理的那些的至高之事，那些的拦阻我们不能认识的那些的黑暗和那些的罪，让我们不能看见你，主啊，求主真的是洁净我们，主啊，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主啊，让我们可以听得明白你的话语将会成为我们的生命的粮食，要成为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要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智慧和聪明，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去分辨，去应对这个变化的世界，这个各样的引诱的世界，主啊，求主带领我们一下的时间，我们的大人孩子都交在你手中，求你与我们同在，主啊，对我们说话，主耶稣你要带领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啊，我们感谢神，今天我们讲的内容啊，讲的内容是啊，君王之道的第四个部分了。我们看到第四个部分呢、啊，第四个部分也是我们最后的一个的部分啊，它将会带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怎么样去学习，去寻找这位神，去依靠这位神哈、啊。这个我们有时候找啊找啊，一辈子找了都没找到。啊、我们也很难在每一件事情上呢去怎么样去依靠他信靠他啊。好，那我们来看这一段的经文，在第箴言第28章啊，这个总共有28节的经文。好，我们看看它带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啊，什么样的信息啊。那我今天给大家先讲清楚我要讲什么啊。那透过这个西西家他们所誊录的，就抄录的这个所罗门的箴言，教的我们要想成为公义而繁荣强盛的君王或者管理者，就必须在心灵言行各方面呢寻求并且依靠主耶稣基督啊。大家来唱来念一下这个第5节和25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来，坏人不明白公义，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心中贪婪的挑起争端，依靠耶和华的必得丰裕啊。好，感谢神，我们来看这一段的经文。大家在看之前呢，我们就来唱一首歌好不好啊，我们先唱一首歌啊。这歌在哪里去了，我们往后面看啊。这个歌呢就是讲一个我的心愿，也是我很多年前呢啊，我写了一首歌，就是希望这个世界怎么样充满着公平公正公义啊，也是我们的祷告啊。这个在阿摩斯书，阿摩斯先知呢就讲了这句很重要的话，我们盼望呢我们也有这样的祷告，盼望这个和平啊，我们盼望一个世界都充满着和平啊，公平公正，这是我们的祷告啊。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大家可以打开37首。在诗歌本的37首啊，我们就不讲，我们先来唱好吧。啊，这歌之前呢就它可能音比较高一点啊，就是啊男高音唱哈 ,OK, 但是不是太高都可以唱，我不要调音调太高了哈。现在你不会唱的你先听我来唱好吧。你先听我唱一唱啊，可能我唱的比较高一点啊，我唱完之后呢，之后我们再来唱一遍好吧 ,OK, 好。
这是我的心愿，耶稣早知道，每天我向主歌唱，恩典真奇妙，虽然经过多少苦，苦也乐逍遥，有主相伴，笑看那逼迫和嘲笑，深渊主的公平如大水滚滚，唯愿主的公义如江河滔滔，唯愿敬畏主的人同心合一祷告，万民欢呼哈利路亚，主耶稣的荣耀。再来一遍啊！
这
这是我的心愿，耶稣早知道。每天我向主歌唱，恩典真奇妙。虽然经过多少苦，苦也乐逍遥。有主相伴，笑看那逼迫和嘲笑。唯愿主的公平如大水滚滚，唯愿主的公义如江河滔滔，唯愿敬畏主的人同心合一祷告。
就是我的心愿啊，盼望这个世界充满着公平、公正和公义啊，这是每一个啊向往和平的人啊追求的一种的梦想啊。希望我们天天都这样为这个世界来祷告。好，唱完这个歌，我们就一起来看看今天的经文啊。首先我们来打开这个圣经的第28章。好，第28章来看箴言第28讲什么。经文很多，我们怎么样来看到它的中心呢？所以今天我的结构大家看给你们的样大纲很清楚，一前一后都有一个红色的部分，就第5节和25节啊。我们说这整个的结构呢，就是一个大的一个平行结构，它就会向两边靠拢。如果交叉的话呢，就在正中间；如果是一个大的一个两边平行的话，它就在两边啊。所以今天有两边的一个钥匙交给我们。所以我们说这个世界啊，根本就没有公平公正的哈，没有绝对的公平公正。所以我们怎么样去寻求真正的公义呢？那我们就来看今天的经文啊。首先来看啊，第前面的这个第一个部分，就是1到9节。那1到9节呢，你看28章1到9节，它是对应22节到28节的啊。前面是寻求主会明白公义，后面第22节到28节说依靠主就会得到丰富的啊这种丰裕啊丰富的生活啊。所以一方面呢跟律法有关，一方面呢跟我们的心是有关的。那中间就来论证到底什么是公义呢，到底什么是我们来依靠神就会得到一个富强啊繁荣的生活呢啊，这个就是我们要来寻求的啊。首先来看第一个部分1到9节。那其实1到9节呢，它也是一个的交叉的结构，中间第5节就很重要。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第5节好吧。来，坏人不明白公义，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我们说坏人为什么不明白公义哈，不明白正直公平，为什么坏人总是制造事端啊？我们很多时候身边的有很多的坏人坏事啊，这个不公平那个不公平，坏人一大堆啊，为什么会这样呢？然后我们来看看两边，首先看他们的怎么样，他们的胆子大不大？为什么这些人会不怕公平公义的事？他胆子大得很啊！什么样的人胆子呢？啊，你看第1节说什么？恶人虽然无人追赶也逃跑，一人却胆壮像狮子啊！为什么会这样？哈、啊，然后对应第9节，大家一起来念第9节来。转而不听律法的，他的祈祷也为可证。啊，这两节为什么有关系呢？弟兄姐妹，这里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道理，一个坏人他有没有平安呢？啊，他是一个邪恶的人，恶人就是犯法的人啊，常常的做坏事的人，想的那些东西都是歪门邪道的东西啊。这样的人呢，他做过坏事亏心事，所以呢他平常怎么样，你不去追他，警察不抓他，他也会怎么样，他也会每天都会觉得有人在追他啊，不平安是不是哈、啊？一个没有人追赶的人，其实他呢怎么样，到处躲藏到处逃跑啊，是不是？我们有时候心里面想一些不好的东西就 见到人的时候，我们就不敢把自己的怎么样真面目露出来，我们把自己盖起来啊，我们 hidden 或者是 cover 啊，对不对？把自己盖起来。然后经常你看到那些的那些的杀人犯，你这警察不用追他，他都躲起来啊。那些贪污的，那贪污钱财的腐败的人逃到国外去，为什么？因为你不用人追赶，他也逃啊，是不是？他也逃啊。但是呢，我们说义人，我们按照一个公正公义的生活，按照圣经来生活的人呢，他就胆子就大的像什么？像狮子啊，我们说像狮子一样的，哇，那个年轻力壮的狮子吼叫不怕，对不对？我们不怕，我们强壮，对不对？所以可以看到有的人呢天天都祷告，你看那些犯过罪的人杀人，天天在那里拜菩萨，哇，保佑我呀，不要让人知道我杀了人呢，对不对？保佑我呀，不要让人知道我贪污了，是不是？保佑我呀，很多时候都在那里烧香拜佛。但是他们这些人怎么样？上帝听不听呢？他们觉得自己可以得到上苍的保佑，能不能保佑呢？好，下面来看第九节，怎么样？转而不听律法的，他的祈祷怎么样？是让人厌恶的。上帝不喜欢这些人的祷告。上帝不喜欢什么人的祷告呢？对，姐妹，就是不听圣经的律法，就是妥拉，不听这个以前旧约哈，叫做妥拉摩西五经。现在呢，我们说我们的圣经，如果你转耳把耳朵蒙起来，或者背对着不听，你跟我讲圣经我不听，你跟我讲公义公平我不听，那这样的人的祷告呢是没有用的，上帝不会听的，他一定说我不听你的祷告。你的祷告的依据是什么？一个人要被上帝听你的祷告，上帝愿意听，有什么依据吗？怎么样祷告我们的神才喜欢听？很简单嘛，你常常什么来看圣经，来学习神的话。哎呀，听到哇，今天我又听到哇，这个话又对我说话了，上帝又借着这个圣经对我说话了，愿意听，把耳朵竖起来啊。这些人呢，他们的祷告怎么样，上帝就会喜欢。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周二晚上的祷告会就是在这里一起，一边学习圣经，一边来按照圣经来祷告，这样的话呢，上帝就很喜欢听我们的祷告。所以你一定要周二来学习圣经，来学习这个按圣经祷告，这样才不会被神什么厌恶我们，好不好？所以我们不要天天说主啊保佑我，今天让我走运，哎呀什么都顺利，一出门今天我要去考试，你考试就考100分，哎，我要去买彩票，一买就买中奖啊！今天我们怎么样，我们要去找工作，一出门就找到一份好工作，是不是？我今天要去买东西，一买东西就买到最便宜的，又是最好的，是不是？我们就常常这样祷告，有很多的祷告。那这个祷告是不是按照律法祷告的？不是，是照着我自己的喜欢来祷告的。你没有标准，对不对？没有标准的祷告，没有圣经的话语的祷告，你不知道怎样祷告，上帝也不会随便听你的祷告。所以为什么说主啊，我为什么祷告这么多年了，我的问题都没有解决？因为我们什么不喜欢听这个神的教导。所以这个祷告呢，怎么祷告，上帝说你就是按照自己的自私的祷告，我不听哈。所以呢，我们躲避是躲避不了的，弟兄姐妹千万记住，我们胆壮是因为我们有什么，有神的话，我们出去什么都不怕，我们知道自己要面对什么，所以我就可以怎么样，很雄壮，我就知道很有底气。这个就是因为我常常读神的话，然后你出去呢，你就做什么就一定会按照上帝的旨意赐给你，就这么简单哈。 OK， 好了，那我们看见一前一后，说你的胆子与你的听神的道有关系。好了，我们看恶人的祷告呢，他不是的，他是为什么？他是为着罪，为着利益来祷告的，来寻求的。好了，我们来看第二节，邦国因有罪过，君王就多更换，因有聪明知识的人，国必长存。来第八节，人以厚利加增财物的，是给那怜悯穷人者积蓄的。恶人的祷告无非是为什么？一个心怀叵测的人，自私的人祷告是为什么？为着自己的错误，为着自己的罪而去祷告的。你看这个地上这个国家，
哇，然后有罪的时候，这个国家有很多罪恶的时候，贪赃枉法啊，叫什么啊，这个是不符合神的律法的时候，他们可以通过。这些君王呢，就统治者呢，经常的被什么更换。你看看现在的国家，他们换官员的程度会不会很快？如果换的每天都会在新闻上看到换这个官员，那个下去了，这个上来，这个下去了，那个上来，出现什么状况呢？就说明出问题了，对不对？说明这个国家有什么，有很多的罪恶出来了。所以那些官是当不长的，那些官员是当不长的，弟兄姐妹，是不是？国家有罪恶，有过失，有悖逆，有犯罪的事情，这些的君王，这个君王不是那个指 king， 是指 prince， 是指那些的那个叫做 ruler， 就是那个 governor， 就是指那些的官员会多变化，君王多变化哈，统治者就经常换来换去的。啊，今天上台，明天下台，后天又上台，又换一个，不停的换哈。所以呢，这个国家是有问题，他们是有罪，所以常常会出现这种。但是呢，有聪明知识的人呢，他就不会更换，因为他有智慧，有知识，他知道什么是合乎正义公平的，所以他管理这个国家呢，就会延长，他的土地，他的管辖的范围呢，就会怎么样延续下去。延续下去，为什么呢？你看后面又讲的第八节，人如果以厚利加增财物的，是给怜悯穷人的来预备的。我们要知道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如果你的国家，你的这个政府，你的经商，你的经济政治都是以放高利贷加利息，我们说这个银行如果它不断的加息的话会怎么样？就会出问题，是不是啊？然后呢，有这个国家放什么国债，发行国债，就是印钞票，印的越来越多，会怎么样？都会出问题，对不对？所以这个就增加财务，以这种的方式来搞，来管理国家的啊，甚至很多的税收，今天这个税，明天那个税，这又加一个碳税，那又加一个什么劳务税，那又什么税，公司什么什么什么税啊，不断的加税的话呢，就有问题了。这个国家就麻烦了啊，因为他们是为着利益来管理国家的，不是真正的为着人民的公平公正来管理国家。他们用高利贷，他们用贷款，用各种的方式增加的税收来增加他们的财富，觉得我们国家啊现在又繁荣了啊，又繁荣了，其实是假的。所以这样的话呢就会出问题啊。所以他们很成功不要紧，他们成功呢是为那些将来那个怜悯穷人的那个做官的管理者预备什么财富，预备机会。他们现在好像很嚣张，他们现在好像很成功，但是都是给怜悯穷人的那些的官员创造机会。所以预备好了啊，今天这个谁谁谁下台了啊，我们说有个贪官叫和珅的下台了，结果他的财富可以供下一代的那些皇帝，哎，突然没收他的财产，突然就有一笔财富为他预备。好了，你看到中西方的国家，弟兄姐妹来想象一下，中西方的国家无论是政治经济形势，他们的官员换得越多，他们的银行利率越来越高，他们的税收越来越多，他们的贷款各方面都出现状况的话，那说明这个国家有很多什么罪恶，有很多犯罪的事情，所以呢慢慢就不公平不公义就越来越严重啊，贪官奸商啊，所有的人都会出来了，这就预备好了。好了，那这样的话怎么办呢？我们来看看哈，看看这个啊，接下来呢就是说，因为要有律法啊，我们说国家和地区如此发生这些事情是什么原因呢？不遵守律法。好了，来看这个第三节，穷人欺压平民，好像暴雨冲没粮食，违弃律法的夸奖恶人的，遵守律法的却与恶人相争。好，来第六节，行为纯正的贫穷人胜过行事乖僻的富足人，谨守律法的是智慧之子，与贪食人作伴的却是羞辱其父。好了，弟兄姐妹，这里告诉我们，如果上梁不正怎么样，下梁就歪了。你看上面的统治者不好，下面的穷人欺负穷人，你说穷人当中有些很富有的穷人，对不对？还算可以，结果就欺负那些比较贫弱的穷人，所以穷人跟穷人之间打起来了，这个就是他们制造的国家的混乱，国家的混乱不安定 啊，好像暴雨冲没粮食，就是本来这粮食用来吃的，结果被这个暴风雨呢冲走了，一点粮食都没有了。所以穷人跟穷人斗，最后就是导致这个国家彻底的基本的生存方式都会出问题。所以这都是什么原因呢？都是因为什么？违背律法，把恶人当作好人啊，这个就麻烦了，对不对？好，我们来想象一下，有什么事情可以把恶人当作好人的呢？弟兄姐妹啊，你可以发现呢，我们说为什么这个时代会啊出现这样的状况，恶人会变成好人，好人被他说成是啊这个坏人，这就是他们对于律法的丢弃导致的。但是遵守律法的呢，就与恶人相争。如果这个国家还有正直的人呢，他一定会遵守律法，并且与这个邪恶做斗争。所以有很多的出来，就会有一些的人就会出来做什么样的，愿意为真理来争，来为这些公平公义来战斗啊！这些人出现。同样的，第六节，你看第六节说，行为纯正的穷乏人胜过行事乖僻的富足人。也就是说，一个真正的穷是很纯正的穷人，比那个欺压穷人的穷人还要好，还要好。为什么呢？他是正直的，他是按照诚实的方式来生活的。这个穷人其实他是不穷，他是心里很富足。他虽然表面上物质不丰富，可能也没有我们那么有钱，但他们有智慧。这种穷人呢，就可以怎么样去胜过那些乖僻的那些的坏人，那些的贪官，那些的奸商哈。然后啊，就是这样的。然后因为他们遵守律法，就是智慧的人，与贪食者作伴的却羞辱他的父母亲啊。所以贪吃就是怎么样呢，很肤浅，很浪费，吃喝玩乐等等这样的爱好的人，他们怎么样，他们跟他交往，那你的父母亲就会羞耻，就会羞耻。好了，来看看中心，就是刚才我们念的，坏人不明白公义，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所以这一句就成为我们的总结，所有的问题根源，胆子大不大啊，畏罪畏利啊，然后遵守不遵守律法，都是因为呢恶人有些问题。这些恶人不会明白这些道理，邪恶的犯法的不听真理的畏罪畏利而活的坏人不会明白，也不知道什么叫公平，也不知道什么叫做法律，也不知道法律赋予我们的权利是什么，他不能用，他不能用啊。所以呢，我们说这样的话呢，他就是一个不懂得公义的人。好，所以但是呢，寻求耶和华的就真正会懂得啊，会真正的寻找到，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开门。这样的人呢，就会明白，会思考，会听人教导，就会全部会去理解为什么这个事情公平和不公平。好了，举例子，很多时候我们发现这个世界有很多的哈、啊、统治者啊，这个总理啊，那个总统啊，这个政府官员啊，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国家领导人啊，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他们都无法做出公平公义的决策。为什么会这样呢？哈、啊，跟他们常常为罪恶说话。例如，给你举个例子，大麻合法化，对不对？大麻这个东西怎么能合法化呢？怎么能被这个政府通过呢？这个大麻抽了到最后就是像林则徐说要鸦片，不能够害国民，国民会堕落的嘛。你抽鸦片，抽这些抽多了，他对你的智力各方面都会下降的嘛。可是他们却要大麻合法化啊，什么毒品合法化，对不对？这脑子有问题吧？是不是？只要是有良心的人都不干这个事情。还有，我问你一个问题。为什么会啊做出一个就是同性恋合法化？啊，这个国家通过同性恋合法化，为什么？同性恋就是说绝子会没有后代啊，你知道吧？就是说他如果是同性恋的话，他们就同性结婚，怎么能够产生后代？现在很多国家都说我们要移民过来，没有后代，他们还要去通过这个法律，不就是出大问题了吗？啊，我们应该是想这个问题呀、啊，啊，这些还有。学校里面小学的时候，小孩子就要教导你们选择性别，小孩子去了学校教这个男孩子说，哎，你可以做女孩子，你可以选择自己性别。 哇，这样的教育在国家的公立学校竟然可以堂而皇之，谁做出来的？谁弄出来的？公不公平啊？这个东西都违背上帝创造的规律，男跟男，女跟女，男就是男，女就是女。只不过有些人他选择上有一些的缺乏一种爱，所以他会选择去觉得我是个男孩子，我缺乏那种父亲的那种阳刚，我就会变成一个比较柔的人而已。然后比如说我就倾向于女性，是这样的吗？这都是可以医治的嘛。但是他们却把这样的东西怎么样支持它合法化，还有一些国家保护恐怖分子，培养恐怖分子，把一些邪教组织变成合法化。那邪教是害人害己的，他也让他说我们尊重你的信仰。而有些东西是害人害己的，杀人的邪教分子你也保留他，国家叫合法化。请问弟兄姐妹，我再也不说了，还有很多很多的行为，很多很多你都不能理解为什么这些人脑袋怎么长的。这里叫告什么坏人？什么坏人？一起来念，坏人不明白公义，不懂啊，怎么讲都是歪歪没邪道啊，知道吧？逻辑有问题，对不对？为什么这里讲到这些事情有存在呢？为什么有不公平的事情呢？就是因为很多人是怎么样，是犯法的人，不遵守圣经的人，他们得出的结论就是好像合理化，好像是比较有爱心，其实这个东西是不合理，重一方另一方就倒霉了，是这个意思哈。所以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要去把孩子送到基督教学校？就是因为有很多这些事情发生，我的孩子出来都变成男不男女不女了，我还怎么办呢？啊，对不对啊？这是一种征战。这个世界为什么不愿意听圣经教导呢？这个牧师在台上讲什么呢？教会讲什么呢？甚至有的教会接受这些的罪恶在教会里边，也同意为这些同性恋征婚这些事情，所有的这些事情我们都要不违背圣经的事情，我们要坚决拒绝。所以美国为什么堕落呢？美国就是因为把圣经踢出学校，美国把祷告踢出学校。以前刚开始的时候，美国的这些学校都有祷告的环节，都有读经的读圣经的环节，现在都被赶出学校。为什么？因为恶人不明白公，但是寻求耶和华的什么？我不明白嘛，是不是？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应该怎么样？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一句话，好，这个世界很残酷哈，你看，啊，好，那看这个经文到哪去了？啊，好，我们来看这个经文，来看这个罗马书三章十一到十二节，来一起念：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头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这个世界很残酷，其实我们基督徒也要小心。我们虽然看圣经，但是实际上读的也不太懂，没有下功夫，所以我们也不太明白这个正路，没有走在真正的，可能是，当然你信耶稣是走向这个路了，可是你在走的时候没有明白，没有明白，这就可怕了哈。所以我们说，很多人都说我信了耶稣就好了，不够，我们对于神的话语还是有问题，所以这个律法很重要。所以寻求耶和华的人呢，他们是愿意啊，去到处去找这个公不公平，那个公不公平啊。我们要知道耶稣基督在这个世上来到世上，他讲了些什么。所以我们说有句经文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来呢，他是公平的。你看，必有一个以赛亚书十六章说，必有宝座因慈爱接力，有一位诚诚实实坐在其上，在大卫帐幕中施行审判，寻求公义，速行公义的是谁呢？就是耶稣基督啊。他来到世上就是为了给我们带来什么？公平、公正和公义。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好好学习圣经嘛，对不对？感谢神。好了，不明白公义和诱惑的人呢，是我们为什么不明白公义呢？与两个方面有关。第一个方面是什么啊？接下来看下一个哈。第一个什么？十节对应第二十一节。来，十节说诱惑人，为什么有不公平存在呢？你看，说世界说诱惑正直人行恶道的必掉在自己坑里，唯有完全人必承受福分。我们一起来念二十一节。来，看人情面乃为不好，人因一块饼枉法也为不好。有两个方面使我们不能产生公义。第一个方面是什么？诱惑。诱惑人的人是什么人？畏罪畏利畏义而活的那些坏人， 啊，这些人会诱惑你，那些当官的，那些有权有势的人，那些领袖，那些统治者站到台上的那些人，他们作为权威，他们会诱惑什么人？会诱惑正直的人去选择不公义的事，因为他有权柄嘛，他站在台上是权威嘛，媒体上都说他是权威嘛，啊，他是政府的那个统治者嘛，他说了算嘛，所以他会引导诱惑那些政治人什么作恶，以那些恶的东西把它包装成合法的东西，这样就被骗了，被骗了。所以弟兄姐妹，什么人能诱惑政治人呢？当然是有权有势的人才能影响别人嘛，对不对？你没权势，我干嘛听你的，是吧？啊，所以他会跌到自己陷阱里面。但是如果弟兄姐妹，我们要做一个完全人，按圣经的话语做一个完美的人，有公平公正的真理的人，我们就会承受福分，我们就不会被别人勾引，好不好？这第一点。第二点是什么？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被引诱来自什么？看情面。你看汉人的情面，我们为什么看情面啊？与某某人很熟，我跟某某人很有关系，我跟某某当官的很熟，你知道吗？你知道我背后是谁吗？对不对？这样的人就是说啊，他就是区别对待，对那些有权威的人、有权势的人，他就拉拢他，他就讨好他，他看他情面。这样的话呢，就会因为一块饼干、一个什么、一个的小面包、一个小恩小惠，就怎么样，就把自己出卖了，把自己出卖了。是不是啊？这个东西就是告诉我们，好像是这样，其实就是看人情面，害死自己，违背神的话。好了，弟兄姐妹，一个贪官出现，一个统治者的腐败，一个家里面的人唯利是图，一个生意人越来越奸商啊，这个不讲诚信，什么事故？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不公平嘛。看情面嘛，哈，对不对？一点小恩小惠，哎，我就听你的，是不是？放弃原则。家里面也是，只要爸妈说的好像都对，只要孩子跟你闹的你都给他，是吧？哎，我们如果这样生活的话呢，就会看人情面了，不公平，不公义，做事情有亏欠。这样的话呢，就导致我们什么诱惑就来了。好了，接下来再看下面哈，然后有诱惑有情面会出现什么呢？黑就是黑，白就是白嘛，也不能倒过来嘛。啊，你看下面说啊，有真和假，你怎么去分辨一个人是真有智慧呢，还是有真有钱呢？啊，来看看下面哈，你看十一节说什么？富足人自以为有智慧，但聪明贫穷人能够讲他什么？查出来。啊，二十节，诚实人多得福，要急速发财，不免受罚。哇，这里告诉我们，富有的人在自己眼中，弟兄姐妹，一个有钱人，一个富豪，一个什么 CEO， 在全世界一个富豪出来了，他会证明自己什么？我很有什么？我很有能力，我怎么样？我有智慧。你知道有人成为什么什么什么股神了？有人什么，哎呀，全世界有名的这个行业的专家了，他很成功，做了一个跨国公司，全世界的有名的第一个富豪公，第一个大公司，那他会觉得我要出一本书啊，我要写一本书，我的成功，我的第一桶金怎么赚来的？每一个什么那个叫做马什么的，对不对？他也写书啊，因为他很成功嘛，他很有智慧嘛，所以他教你们智慧。他教你们怎么样成功，教你们要去在某一行业里面，哎呀，会赚到第一桶金，对不对？所以他们这些人就以为我是最智慧的，因为我是成功人士，我是精明的，我足智多谋的，我怎么创业的，你要来学我呀，学我呀，对不对？啊，这就是自以为有智慧的。但是这种人谁能够把他查透呢？你不要傻乎乎的跟随他。什么人能查透？聪明的贫穷人能够帮他调查清楚这个人是怎么发家的。我们看那网上现在很多人把那个一个某人发家的东西拿出来，对不对？哇，厉害啊，他说这些人呢是空手套白狼，你知道吗？那个姓什么的，那个信息姓什么的，他是这个银行贷款，那个银行贷款，这里弄了这个地皮又到那里去，然后到处去什么，就是
对，那个姓什么姓什么的哈，反正一查出来，他的所有的都是空手套白狼，拿着个皮包公司而已。他是拿人家的钱说我是富豪。其实呢，弟兄姐妹，这是谁查出来的呢？有些穷人、精明的人把他查出来了，诚实的人把他查出来了，所以把他说你不是真智慧，你的书不要去看，它就是一种啊资本的运作而已，就是一种的堆积空虚的资产而已，拿人家的自己一分钱都没有，自己的甚至一分钱都是拿银行的来花，自己一分钱都赚不到，就是拿人家的来垫底，所以穷人呢就被利用，所以不要去做这个事情，我们要把它识别出来。你看第二十节就告诉我们什么，诚实人必多得福，想要急速发财的不免什么受罚，你千万不要跟着那些人去跑，跟他们去，哎呀我要做你徒弟，我要跟你学，那套东西根本就不值得学，一揭露之后原来就是一个钱套套，这个套来套去套去都是空的，都是一个空的啊！求主帮助我们，不要想急速发财，不要想做暴发户，不要想我今天一投资明天就成功，我今天一工作我明天就成为一个成功人士， No way， 没有，不要装作有钱，你没钱就是没钱，没有十年八年二十年三十年你存不到那个钱，你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有钱人，是不是？反而呢你被套空了，反而你会叫做什么，进入一种清空，被别人全部掳去，所以一查出来那个人姓什么什么样的，姓许的，马上一查出来他所有的债务都不足以偿还，全部清空。 OK， 弟兄姐妹要注意，我们想想历史上的皇帝秦始皇越快哇，中央集权，所以他的倒台是最快的，因为他做的太大了，对不对？觉得自己很强大。还有我们现在很多的炒股发财的、赌博发财的、走私毒品传销马上就可以发财的， No way， 发财越快的千万不要去沾，发财越快的千万不要去沾，因为呢啊，急速发财的就一定会有惩罚，一定会倒霉，一定会遭灾，记住了，一定要招灾哈。好，是正在看，那真智慧是什么，真财富是什么，你现在知道了。那真假这个东西给我们来说对应什么，这些贪官的人士，这些东西他们为什么会成功呢？好，我看如果恶人成功了会带来什么，如果好人成功了有什么不同的景象，来看这个十二节对应第十九节。好，看他说一人得志大有荣耀啊，然后呢恶人兴起人就什么躲藏。好，你看十九节说耕种自己田地的必得饱食，追随虚浮的足智缺乏。这里的荣耀和虚浮很快就出现了，所以公正公平的人他得志，他升官，他怎么样提升，他就是怎么样，所有的人都会为他怎么样开心，因为他是扎扎实实做人，勤劳办事，他没有投机取巧，他不会做那些空手套白人的事，对不对啊？恶人心情呢人就怎么样躲啊，六姐妹躲藏啊，你知道那个恶人坏人奸商奸贪官一上台会做什么事情，首先我处理不拍我马屁的人，首先我处理不跟我们一伙的人，不跟我讨好的人，不跟我走关系的人，我全部把他踢掉，所以这些人一上台 一有钱你赶快逃啊，因为什么，因为这个人要报复你啊，这个恶人上台嚣张啊，你知道吗，很嚣张的，他不跟你讲了，小人之心睚眦必报，哎，以前你弄了我一点钱，扣了我一点钱，我下来就加倍的还给我，你知道吗，恶人呢、啊、你千万不要去捧他们的场啊，越捧场越倒霉啊，弟兄姐妹好不好啊，好好耕种，十九节说好好耕种自己的田地，好好做好自己一亩三分地，好好打好，然后你就吃得饱喝得暖，对不对，你吃得好你就解决温饱问题就没有问题了，是不是啊？你千万不要跟他们一样追求虚浮，追求那些 empty， 追求那些什么一文不值游手好闲混吃混喝空手道白狼无赖之徒，千万不要追求这个啊！不要跟他们沾亲带故，千万不要哈、哦！将来你有人会跟你说，哎，将来你成功了拉小弟一把，你听见这话就赶快离开他，
你以后成功了拉小弟一把，这个心态不对，对不对？真正的朋友不会说这个话吧。啊，这样的人会怎么样？他会越来越贫穷，他会越来越穷，因为他只是依靠别人，不依靠神。好了，接下来我们看，那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弟兄姐妹，最重要的是两个告诉我们，追求虚浮的人必越来越穷。追求怎么样？扎扎实实的，老老实实的，诚实的人必越来越慢慢富有，这是必然的。要慢不要快，好不好？好了，要处理罪恶才能真正解决这些上面以上的问题啊。怎么处理呢？弟兄姐妹，我们先要怎么样？如果我们要成为一个正直的人，我们要公义，怎么办？好，来看第十三节，这样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长存敬畏的变为有福，心存刚毅的必陷在祸患里。好，对应十七十八节，来怎么处理？来一起念，背负流人血之罪的必往坑里奔跑，谁也不可拦阻他，行动正直的必蒙拯救，行事弯曲的必立时跌倒。好，这里告诉我们什么？要想明白公义得到富足，必须要做什么事情？常常悔改，常常反省。一个真的成功的人，有智慧的人，有财富的人，他会常常反省，我做的对不对，公不公平。如果你想把自己盖起来，掩盖自己的罪行，这个国家想把自己的罪掩盖起来，本来他犯错了他不承认，以前呢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事情冤枉人家好人，这个国家出现了问题，后面的那个继承者要道歉，我之前我们的国家对不起这些人民，我们犯错了，我们的政治上有问题，我们的经济上有问题，所以要认错悔改。那我们自己呢也要认罪悔改，这样认罪悔改会带来什么？弟兄姐妹，会带来连续。我们说连续怜悯人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什么？安慰，是不是？必得安慰。神是很喜欢我们这个啊愿意承认的人啊，所以呢长存敬畏的人他就被祝福，心存刚硬的人呢说自己是好人，天经地义，永远不悔改，我就是啊做坏事我干嘛我都是有道理的，那这样的人必落在他的报应里面。好了，后面十七节说一定要注意，特别是杀人的东西，背负流人血的罪，那这样的人呢一定要怎么样？逃到哪里他都不得安宁。如果杀过人的，害过人的，陷害别人的人，他一生都往死亡里跑，往地狱跑，他跑跑跑跑得很可怜，没有人保他。记住哈，凡是杀人的人，做过坏行事的人，没有人可以阻拦他向地狱跑。你不要阻拦他，他不悔改的话，你不要去，哎呀没要紧的，你犯错啊一定会过去的，不要去阻，一阻你就倒霉，因为他一定往死里跑，他不悔改的话。行动正直的会得拯救，行事弯曲的立刻一下子就跌倒了。好了，我们有一节经文大家来看，一起来念哈，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来，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就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认自己的罪的人是有福的，你不认罪，你天天都说我天公地道，你就一定会倒霉，哎，这是一个必然的规律，我盼望大家一定要注意。好了，最后这些的问题出来，不认罪也不处理罪，那就会产生这个国家的什么坏的管理者，坏的统治者。好，你看这个十五节说，暴虐的君王辖制平民，好像吼叫的狮子，觅食的熊啊。还有一次平行的，无知的君王多行暴虐，以贪财为可恨的必年长日久。感谢神，处理好罪恶才能够公平公正，不处理罪恶，这个国家的统治者，我们公司的老板，我们的家人的这个家长，我们都会出问题，我们会怎么样？大量的很暴力进行压榨百姓啊，欺压折磨勒索，还有呢苛捐杂税都会出来啊，这个国家就惨了。但是恨恶暴力得来之财的，他们的国家，他们的政府就会长久，明白吗？哈，所以呢，一个邪恶暴力犯法的掌权者在上压制贫穷人，就像吼叫的狮子寻找可以吞吃的人。好， 所以呢，一个国家的君王很重要，对不对，弟兄姐妹？非常的重要。所以一个统治者，一个大小的官员，哈，这一他做官怎么样，公不公平，就看他怎么样去管理这个国家，收取各样的费用，或者是怎么样。啊，一个公司也是这样，一个家庭也是这样，任何依靠势力、依靠权、依靠自己的权利的人都只知道欺压弱者， OK， 又怕那些凶狠的人啊，所以我们要小心，暴君如此，无知者更是可怕。这就是我们先要怎么样，最后呢，我们就要注意这些君王、这些统治者会产生，我们最重要的是自己要做什么样的人呢。好，来，最后我们来看啊，最后一段呢是在一到九节哈，啊，二十八章的二十二到二十八节，依靠的人必得到富有、满足和强盛，啊，感谢神，这也是最后的，我们只要怎么样呢？高潮的中心就是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无论怎么样呢，我们要依靠神，保守自己的心，才能跟前面那些的啊不公平、不公义。来处理，啊，所以我们怎么样呢？首先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啊，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我们一起来说，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啊，你的心怎么样，你的眼就怎么样，啊，你看第二十二节说，人有恶眼，想要急速发财，却不知道穷乏已临到他的身。之后，恶人兴起，人就多长；恶人败亡，一人就增多。感谢神，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国家昌盛要看人的眼光怎么样啊？恶眼就是吝啬的人，贪婪的人叫吝啬，恶眼嘛，眼睛老是贪心，吝啬，不喜欢奉献，整天就给钱，拿钱，急速发财，今天要发财，明天要发财，哦，整天都为了钱财而奔波，却不知道贫穷却快快的临到他身上。所以平常吃喝大手大脚的，你一定要注意你有没有奉献。这里告诉我们很清楚哈，你知道你如果想要发财，先要懂得奉献啊。为什么知道奉献呢？就是我们要看到自己家里面的情况，你看你家里本来就是大家都不公平不公义，都是互相在贪婪，为着物质而活，你就要小心了，可能会害死你。来到教会也是一样的，你看到教会天花板出问题了，天花板漏雨了，你说哎，教会关我什么事啊？还有呢，我们的祷告会没有人了，需要人来做发动机，要添油的吗？要加油发动机才运作的吗？如果教会没有发动机，那这个教会就运作就出问题了，就走不动了。所以你一定要来看到需不需要你来奉献，千万不要为着钱财而忘记你的眼睛是怎么样去培养出来的。注意哈，不奉献的人就不能解决你的财富问题，你的公平问题。好了，下面说恶人会兴起来，怎么样，恶人发达横着走，人就躲开，恶人倒台，那义人就会增加。所以我们不公平不公义呢，就会产生很多很多的一些的问题。好了，最后我们看责备和周记对应到下面啊，这个第几节呢，我们看自己的责备，二十三节对应二十七节，他说责备人的后来蒙人喜悦，多于那用舌头亵慢人。一起来念第二十七节，周记贫穷的不是缺乏，扬威不见的必多受咒诅。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说一个责备人的人，常常的提醒你的人，那才是对你好的人，好吧啊，你指责他你就会讨人厌，你指出他的问题，说他不好不公平不合乎真理，他就很难受，那这样的话呢，不愿意被责备，那就不会夸奖你。但是你呢，只要说他，现在你被他抵挡了不要紧，之后他经过了之后再回来看，哎呀，那个人对我说了一句真话，我要感谢他，这个就会得到什么，得到后来的这个真正的啊这个喜悦。所以千万不要用舌头去讨好人，这不好啊。好了，周济贫穷，我们一定要做善事，我们要多行善，就不会缺乏。我们如果眼睛明明看见弟兄姐妹缺乏，明明看见神的剑缺乏， 缺少工人，缺少财富，我们就大量的去帮助，不然的话呢，我们就会受咒诅，对不对？好了，其实贪婪和吝啬就是因为什么产生的？弟兄姐妹，贪婪就是因为心思意念出问题。好，第二个世界来，偷窃父母的说这不是罪，此人就是与强盗同类。我问弟兄姐妹，偷父母的钱算不算偷？你有没有知道，我以前小时候呢，我就喜欢拿我爸妈的钱，因为他抽屉里面可以有一个洞，可以把钱弄出来的，所以我呢就进去把他钱拿出来，我就去买东西吃。你们有没有偷过父母的钱？有没有偷过？有没有拿过？
拿过。
没同意的时候你就去拿来，你说爸妈的钱就是我的钱嘛，有没有？有，就是强盗啊，要悔改。这人与强盗同类，这个是抢劫犯啊，这个是破坏者，这个是走上邪路的腐败的搞破坏的人，叫强盗啊。所以呢，千万记住，你拿父母的钱如果不经过父母同意，你就是个贼，你就要被警察抓，你知道吗？当然警察不会抓你，你自己会逃，你自己会心里会责备，对不对？好，记住哈，这个心思出问题。好了，第二十五节说，心中自恃的是愚昧人，凭智慧行事的必蒙拯救。哦，弟兄姐妹，必蒙拯救啊！切记，这里告诉我们，心思出了问题，那人就出问题。心里想什么，觉得很合理、很公平、很那个，你就出问题了。因为你本身不公平，你觉得是公平，是你的心里出了问题。因为你信靠自己，你依靠自己，他就是个 foolish， 他就是一个凭着这样的方式不能被拯救。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拯救是先自己不要再拿了，先从我的行为要克服。不，上帝你来帮我，让我不要去拿爸妈的东西，其实你是控制不住的。你应该什么呀？你应该主啊，救我，帮我，让我不要再拿父母不同意的东西，拿别人的东西，你要经过同意。特别教会里面的东西，你说哎，牧师我们可以拿呀，我说你要问过主耶稣可不可以拿，你问过主耶稣可以拿就可以拿，对不对？不可以就不可以。所以呢，你先要自己下决心从罪里逃出来，才能得到主的拯救。好了，最后我们一起来念二十五节。来，心中贪婪的挑起争端，依靠耶和华的必得丰裕。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总结的最高潮的一节经文，大家记住它。心中有贪婪的，有吝啬的，有各样的，真的很大的心，叫 large heart， 大心，大的简直就是很没有，根本没有节制的心叫很大，眼高心傲的人叫做心很大的人，叫贪婪的人，他们会挑起什么争端，激起争斗，彼此冲突。所以弟兄姐妹，很多的战争是什么来的？是心里面先有什么贪心，心太大了。弟兄姐妹，心大就没有公平公义了，因为他要贪，贪就是拜偶像、拜自己、拜物质、拜金钱。但是呢，弟兄姐妹，感谢神，依靠耶和华的，记住哈 ，trust， confident， confidence， 就是说他要信靠，所有的事情都建立在对神很相信，不贪婪，我心不大。我做一大一点的事我都不敢做决定，我要来祷告主啊，这个事可不可以做，这个事可不可以做，要问过神。那这样的人会得到什么？丰裕。丰裕就是繁荣昌盛，你会越来越多的肉，你会越来越肥美，你知道吗？你会越来越强壮啊，你的国家会越来越强大，你的社会，你的公司会越来越好，你的个人会越来越丰富知足，你个人的生活会越来越强壮，越来越丰富繁荣昌盛滋润。感谢神，我希望你要去依靠神，你就会得到一个这样的公平公义的完美的生活。 OK， But he who trusts in the Lord will prosper， 就是他一定会得到这么样的 proper， 就是完美的这种丰富的供应。好了，感谢神。最后我们要来思想，思想什么呢？弟兄姐妹，要思想我们的生命。你要明白公正公义吗？要不明白，你想成为繁荣昌盛、自给自足、很满足的丰富的生活吗？你心里面充满着满足吗？还是说我充满着不够不够不够，我还要我还要， 你爱国、爱家、爱教会、爱人要公平公正，要按神的话语，什么东西都不要产生偏心。记住，一碗水要端平。每个属神的儿女，他们都是将来要做王的。每个基督徒都不是平信徒。有人说，我来教会可不可以做个平信徒啊？ No way。 来到教会就是要努力成为什么？统治者、管理者。你是 prince， 你是 king， 你可以管理十座城，你可以管理二十座城，你可以管理六十座城，看你的能力。每一个基督徒来到教会就要争取成为优秀的管理者，他必须要有公平公正的心，否则的话他没有办法去说服别人，他没有办法离开暴力，他不能分辨周围的一切，他对社会的东西、对国家的东西、政治经济都不懂不明白。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公平公正的心，遮遮掩掩，分辨真假都出问题，他永远赚不到大钱，他永远不能成为智慧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看关系、看情面，我们乃是要看主耶稣基督。所以一定要为什么？为着这些的东西要来回到圣经。你回到圣经，你就会知道耶稣基督多么公平公正。你看圣经吧，好好看马太福音、四福音书，耶稣基督是怎么说话的，怎么为人的，怎么公平公义的。你越看你就越效法他，你就越来越活得充实，你就越来越成为神所喜悦的公正公义圣洁得到救赎的儿女。你要成为这样的保证。今年我们要怎么样？要成为一个属灵的、一个新造的人啊！你不能再用你的眼光看事情了，你不能要用过去的事情来看问题了，你要懂得奉献。你不要不奉献，你越不奉献越不帮助人，你就越缺乏，你越缺乏就越穷，越穷就越受咒诅。想想看弟兄姐妹，你经过这么多的努力，你有没有发大财？你经过这里在温哥华这里的日子，你有没有成功？你在你的学习上，在你的考试里面，在你的生意里面，在你的东西，你有没有好转？没有。为什么？来吧弟兄姐妹，把心打开，公平公正寻求神吧，除去里面的贪心啊。 OK， 求主帮助我们。你看这里告诉我们，罗马书说要离弃你的刚硬不悔改的心。你要知道神有震怒，他是公义的，要寻求荣耀尊贵不能朽坏之福，就有永生。记住哈，提摩太前书第六说，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要依靠什么？一起来，依靠那后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这才是有将来的赏赐。 OK， 好，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也唱首诗歌。这首诗歌就是大家一起站起来，我们来好好来唱这首诗歌，求主帮助我们要有公平公正公义的心，好吧？今年我们一定要努力的靠着圣灵。我们碰到任何事情说，哎呀，这个事情我真的很头痛啊，你马上说，我奉耶稣的名钉死这个我自己想的东西，它不正确不公平。我们回到神的话语里面，好吧？我盼望弟兄姐妹一定要来参加祷告，一定要来祷告，一定要来查经，建立一个正确的祷告生活，好不好？无论你网上也好，现场也好，一定要来参加，你的生命才能真正经历重生，才能真正建立公平公正公义的人格，好吧？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唱这个歌哈。来，希望这首歌呢是你的祷告，也是我的祷告，好吧？
这是我的心愿，耶稣早知道，每天我向主歌唱，恩典真奇妙。虽然经过多少苦，苦也乐逍遥，有主相伴，笑看那逼迫和嘲笑。
好，来，前面再来一次哈 ，OK。
这是我的心愿，耶稣早知道。每天我向主歌唱，恩典真奇妙。虽然经过多少苦，苦也乐逍遥，有主相伴，笑看那逼迫和嘲笑。
一起来祷告，
唯愿主的公平到达水滚滚。
祷告，唯愿敬畏主的人同心合一祷告，万民欢呼哈利路亚，主耶稣的荣耀啊！再来一次哈，这次要学会了哈。这是我的心愿，耶稣早知道，每天我向主歌唱，恩典真奇妙。虽然经过多少苦，苦也乐笑了，有主相伴笑看，那比薄荷嘲笑。来起来，依然主的公平主啊，感谢你，主啊，我们每个人来到神的面前，来定睛在你的身上。主啊，你除去我们的私下所有的那些私欲。主啊，我们不喜欢听你的真理，我们也不愿意进入你的公平和公正，我们永远为着自己的事情在忙碌，我们永远是为着自己的计划在私下不停地在那里讨论。主啊，求你赦免我们，我们没有办法得福，到今天我们还是依然为钱而忙忙碌碌，为着房子而忙忙碌碌，我们却失去了很多在神国里的福分。因为我们在神的国里所付出的、所献上的金钱和我们的参与，都是在天上积累大量的财富。求主改变我们的眼光，除去我们的恶眼，除去我们的贪心，除去我们的吝啬，除去我们在人的面前的那种虚荣。主啊，让我们真知道我们要富足，我们要知足常乐，就是要放下一切的这些欲望，神才会让我们更加的富有，神才会赐给我们意外的平安。主啊，圣灵啊，你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在今年要学会如何来服侍你，赚取天国的钱财，自然我们生活上的一切的困难、一切的缺乏都会赐给我们，让我们尝一尝神的长阔高深的爱吧，让我们尝一尝天上降下来的无处可容的福气吧。主啊，我们为我们的同工们祷告，我们为我们的弟兄姐妹祷告，我们也为所有来到我们当中的慕道友们祷告，盼望他们都来经历这样的寻求和依靠主耶稣基督的那种福分和充满富足和强盛。谢谢主与我们同在，祝福今天的信息，带领我们走向新的一年。感谢主，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大家请坐。